第55回，化缘登床结子反，老人结草抗杜回。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，计议确进之事。公子策进曰：“楚所善无如齐，而事进之间无过于宋。若我兴师伐宋，进方救宋不暇，敢与我争政乎？”庄王曰：“子策虽善，然未有戏也。自先君败宋于洪，伤其军鼓，宋能忍之。即绝河之会，宋军亲受服役，其后昭公见事，子报四立，仅18年矣，伐之当奉和名。”公子应其对曰：“事不难，齐军屡次来聘，尚未一答。今以遣使报聘于齐，径自过宋，令勿假道，且以探之。若彼不教，是惧我也。君之会盟，必不惧矣。如以无礼之故辱我使臣，我借此为辞，何患无名哉？”庄王曰：“何人可使？”应其对曰：“身无畏曾入绝河之会，此人可使也。”庄王乃命无畏如其修聘。无畏奏曰：“聘其必经宋国，须有假道文书送验，方可过关。”庄王曰：“汝为阻绝使臣也？”无畏答曰：“向者绝河之会，诸君填于孟珠，宋君为令，臣执其仆而戮之，宋恨臣必深，此行若无假道文书，必然杀臣。”庄王曰：“文书上于汝改名曰深州，不用无畏旧名可以。”无畏犹不肯行，曰：“名可改，面不可改。”庄王怒曰：“若杀子，我当兴兵破灭齐国，为子报仇。”无畏乃不敢复辞。明日率其子申息夜见庄王曰：“臣以死殉国，愤也，但愿王善事此子。”庄王曰：“此寡人之事，子勿多虑。”申州领了出使礼物，拜辞出城。子息送至郊外，申州吩咐曰：“汝赴此行，必死于宋，汝必请于君王为我报仇，切记无言。”父子洒泪而别。不一日，行至睢阳，官吏知是楚国使臣，要索假道文验。申州答言：“奉楚王之命，但有聘齐文书，却没有假道文书。”官吏遂将申州留住，飞报宋文公。时宋化元为政，奏于文公曰：“楚无世仇也，今遣使公然过宋，不循假道之礼，欺我甚矣，请杀之。”宋公曰：“杀楚使，楚必伐我，奈何？”化元对曰：“欺我之耻，甚于受罚，况欺我，势必伐我。君之受罚，且血无耻。”乃使人执申州至宋庭。化元一见，认得就是申无畏，怒上加怒，责之曰：“汝曾戮我先公之仆，今改名欲逃死耶？”申州自知必死，大骂宋豹：“汝奸祖母，弑嫡侄，幸免无诛，有妄杀大国之始，楚兵一到，汝君臣为积焚矣。”化元命先割其舌，然后杀之，将聘齐的文书礼物焚弃于郊外。从人弃车而遁，回报庄王。庄王方进武善， 闻深州剑杀，投注于席，愤昧而起，即拜司马公子策为大将，申书时复之，立刻整车亲自伐宋，使申西为军政从征。按申州以夏四月被杀，楚兵以秋九月即到宋境，可谓素之至矣。前渊有诗云：明知七宋必遭屯，君命如天敢牺身，头昧兴师风雨至，化缘应悔杀行人。楚兵将睢阳城围困，造楼车高于城等，四面攻城。化缘率兵明巡守，一面遣大夫岳英齐奔晋告急。晋景公欲发兵救之，谋臣伯宗建曰：林甫以600胜而败于毕城，此天助楚也，往救未必有功。景公曰：当今为宋与晋亲，若不救则失宋矣。伯宗曰：楚据宋2000里之遥，粮运不济，必不能久。今遣一使往宋，只说晋已起大军来救，欲使坚守，不过数月，楚师将去，是我无敌楚之劳，而有救宋之功也。景公然其言，问：谁能与我使宋国者？大夫谢阳请行，景公曰：非子虎，不胜此任也。谢阳微服行及宋郊，被楚之游兵盘结获住，献于庄王。庄王认得是晋将谢阳，问曰：汝来何事？谢阳曰：奉晋侯之命来御宋国，坚守待救。楚庄王曰：原来是晋使臣，而前者北临之意，汝为我将为甲所擒，寡人不杀，放汝回国。今番又来自投罗网，有何理说？谢阳曰：晋楚仇敌，见杀愤也，又何说乎？庄王搜得身边文书，看毕，谓曰：宋城迫在旦夕矣，汝能反书中之言，说汝国中有事，急切不能相救，恐误你国之事，特遣我口传相报。如此，则宋人绝望，必然出降，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。事成之日，当封你为献公，留侍楚国。谢阳低头不应，庄王曰：不然，当斩汝矣。谢阳本欲不从，恐身死于楚军，无人答晋军之命，乃阳许曰：诺。庄王生谢阳于楼车之上，使人从旁促之。阳遂呼宋人曰：我晋国使臣谢阳也，被楚军所获，使我诱汝出降，汝切不可。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，不久必至矣。庄王闻其言，命速牵下楼车，责之曰：汝既许寡人，而又背之，而自无信，非寡人之过也。斥左右斩气报来，谢阳全无惧色，徐声答曰：臣未尝无信也。臣若全信于楚，必然失信于晋。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，以取路于外国，君以为信乎？不信乎？臣请救诸，以明楚国之信在外不在内。庄王叹曰：忠臣不惧死，子之谓矣。纵之使归。宋化元因谢阳之告，善守一间。公子策使军士驻土阴于外， 如敌楼之状，亲自居之，以看城内，一举一动皆知。化缘亦于城内筑土阴以向外，自秋九月为起，至明年之夏五月，彼此相距九个月头。睢阳城中粮草俱尽，人多饿死。化缘但以忠义激劝其下，百姓感气，甚至一子为食，食骸骨为窜，全无变质。庄王没奈何了，军吏禀道：营中只有七日之粮矣。庄王曰：吾不意宋国南下如此。乃亲自登车，越是宋城，见首皮军士甚是严整，叹了一口气，即召公子策一班师，深息哭拜于马前曰：臣父以死奉王之命，王乃失信于臣父乎？庄王面有惭色。申叔时实为庄王直配在车，乃献计曰：宋之不祥，夺我不能久耳，若使军士注视耕田，是以长久之计，宋必惧矣。庄王曰：此计甚善。乃下令军士沿城一带起建营房，即拆城外民居，即砍伐竹木为之，每军十名，留五名攻城，五名耕种，十日一耕番，军士互相传说。华元闻之，谓宋文公曰：楚王无去志矣，进就不至，奈何？臣请入楚营，面见子反，结之以和，或可侥幸成事也。宋文公曰：社稷存亡在此一行，小心在意。华元探知公子策在土阴敌楼上住宿，欲得其左右姓名，即奉差手速备系，挨至夜分，扮作夜者模样，敲得从城上坠下，直到土阴边，欲寻城击拓而来。华元问曰：主帅在上乎？荀君曰：在。又问曰：已睡乎？荀君曰：连日辛苦，今夜大王赐酒一尊，饮之以就枕矣。华元走上土阴，手因军士阻之。华元曰：我夜者庸僚也，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，尹氏才赐酒，恐其醉卧，特遣我来当面叮咛，立等回复。军士任以为真，让华元登阴，阴内灯烛尚明，公子策合衣睡倒，华元径上其床，轻轻地以手推之。公子策醒来要转动时，两袖被华元坐住了，即问：汝是何人？华元低声答曰：元帅勿惊，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，奉主公之命，特地夜至求和，元帅若见从，当侍从盟好，若还不允，化与元帅之命俱尽于今夜矣。言毕，左手按住卧席，右手于袖中撤出雪白一柄匕首，灯光之下晃上两晃。公子策慌忙答曰：有事大家商量，不需粗鲁。华元收了匕首，谢曰：死罪勿怪，情势已急，不得从容也。公子策曰：子国中如何光景？华元曰：一子而食，食谷而窜，已十分狼狈矣。公子策惊曰：宋之困弊已至此乎？吾闻军事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子奈何以实情告我？华元曰：君子今人之恶，小人利人之危， 元帅乃君子，非小人，元氏已不敢逆情。公子策曰：然则何以不降？化元曰：国有以困之行，人有不困之志，君民孝死，与成俱遂，岂肯为城下之盟哉？倘蒙金恶之人退师30里，寡君愿以国从，事无二志。公子策曰：我不相欺，军中亦只有7日之粮矣，若过7日城不下，亦将班师。注视耕田之令，聊以相恐耳。明日我当奏之楚王，退军一射，而君臣亦不可失信。化元曰：元情愿以身为质，与元帅共立誓词，各无反悔。二人涉事已毕，公子策遂与化元结为兄弟，将令箭一支赋予化元，吩咐速行。化元有了令箭，公然行走，直到城下，口中一个暗号，城上放下兜子，将化元吊上城阴去了。化元连夜回复宋公，欢欢喜喜，专等明日退军消息。次早天明，公子策将夜来化元所言告于庄王，言：臣之一命击丧于匕首，幸化元人心，将国情实告于我，哀恳退师，臣已许之，其我王降旨。庄王曰：宋困备如此，寡人当取此而归。公子策顿首曰：我君只有7日之粮，臣已告之矣。庄王勃然怒曰：子何谓以实情疏敌？公子策对曰：区区若宋，尚有不欺人之臣，岂堂堂大楚而反无知？臣故不敢讳隐。庄王颜色顿寂曰：司马之言是也。即降旨退军，屯于30里之外。申西见军令已出，不敢复阻，捶胸大哭。庄王使人安慰之曰：子勿悲，终当成汝之孝。楚军安营已定，化元先到楚军，至宋公之命，请受盟约。公子策随化元入城，与宋文公歃血为誓。宋公遣化元送申州之官于楚营，即留申为质。庄王班师归楚，厚葬申州，举朝皆往送葬。葬毕，使申西四为大夫。化元在楚，因公子策又结交公子婴齐，与婴齐相善。一日聚会之间，论及时事。公子婴齐叹曰：今晋楚纷争，日寻干戈，天下何时得太平也？化元曰：以余观之，晋楚互为雌雄，不相上下，承德一人合二国之城，各朝其属，息兵修好，生民免于涂炭，成为世道之大幸。婴齐曰：此事子能任之乎？化元曰：原与晋将栾书相善，向年聘晋时，亦曾言及于此，乃无人从中联合耳。明日，婴齐以化元之言告于公子策。策曰：二国尚未验兵，此事待未可轻易也。化元留楚凡6年，至周定王18年，宋文公暴卒，子公公故立，化元请归奔丧，使返宋国，此事后话。却说晋景公闻楚人为宋， 经年不解。谓伯宗曰：“宋之成守卷矣，寡人不可失信于宋，当往救之。”正欲发兵，忽报陆国有密书送到。按陆国乃赤敌别种，伪姓子爵，与黎国为邻。周平王时，陆军逐黎侯而有其地，于是赤敌一强。此时陆子名婴儿，娶晋景公之弟伯姬为夫人。婴儿微弱，其国相封书专权用事。先时胡业孤奔在彼国，他是晋国勋臣，识多才广，封书还怕他三分，不敢放肆。自业孤死后，封书亦无忌惮，欲陆子绝晋之好，诬伯姬以罪，逼其君使一杀之。又与陆子出猎郊外，最后君臣打弹为戏，赌弹飞鸟，封书放弹误伤陆子之目，投弓于地，笑曰：“弹得不准，臣当罚酒一支。”陆子不堪其虐，力不能治，遂写密书送晋，求晋起兵来讨封书之罪。谋臣伯宗晋曰：“若陆封书兼并陆地，因及庞国尽有敌土，则西南之江易拓，而晋之兵富易充，此机不可失也。”景公亦怒陆子婴儿不能避其妻，乃命荀林甫为大将，魏科复之，出车300乘伐陆。封书率兵聚于曲梁，战败奔魏。魏穆公肃方与晋穆求封书以献于晋军，荀林甫令复至绛都杀之。晋师长驱直入陆城，陆子婴儿迎于马首，林甫属其诬杀伯姬之罪，并执以归，托言曰：“离人思其君久矣。”乃访离侯之意，割500家筑城以居之，名为复离，实则灭陆也。婴儿痛其国亡，自刎而死。陆人哀之，谓之立祠。今离城南15里有陆祠山是也。晋景公恐林甫未能成功，自率大军屯于稷山。林甫先至稷山献捷，留副将魏科略定赤敌之地，还至府市之泽，忽见尘头蔽日，喊杀连天。晋兵不知为谁，前哨飞报秦国遣大将杜回起兵来到。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4年，子公公倒立，因赵川亲宠起信，秦兵围剿无功，遂后结封书，共图晋国。公公历4年薨，子桓公荣立，此时乃秦桓公之11年。闻晋伐封书，方欲起兵来救，又闻晋已杀封书，执陆子，遂遣杜回引兵来争陆地。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，生得牙张银凿，眼凸金睛，全似铜锤，脸如铁钵，虬须卷发，身长1丈有余，力举千钧，冠使一柄开山大斧，重120斤。本白狄人士，曾于青梅山一日拳打五虎，解剥其皮以归。秦桓公闻其勇，聘为车右将军，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余，威名大振，遂为大将。魏科排开阵势，等待交锋。杜回却不用车马，手执大斧，领着冠阵杀手300人， 大踏步直冲入阵来，下砍马足，上披甲将，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。晋兵从来未见此凶狠，遮拦不住，大败一阵。魏科下令扎住营垒，且莫出战。杜回领着一队刀斧手在营外跳跃叫骂，一连三日，魏科不敢出应。忽报本国有兵来到，其将乃科弟魏仪也。亦曰：主公恐赤敌之党联结秦国生变，特遣弟来帮助。魏科恕秦将杜回如此嫩般，永不可当，正欲遣人请兵。魏以不信，曰：彼草寇何能为？来日帝当见朕，管取胜之。至明日，杜回又来挑战，魏以愤然欲出，魏科止之，不听。当下领着新来甲士驱车直进，秦兵却四方奔走，魏以分车逐之。忽然呼哨一声，三百个杀手复合为一，都跟着杜回，大刀阔斧，下砍马足，上披甲将。北边部族随车行转，路车不便转折，被他左右前后去便就砍，魏以大败，亏着魏科引兵接应回营去了。是夜，魏科在营中闷坐，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，坐至三更困倦，朦胧睡去，耳边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，醒来不解其意，再睡仍复如前，乃向魏以言之。魏以曰：府市左去十里有个大坡，名为青草坡，或者秦军何败于此地也。帝先引一军往坡埋伏，兄诱敌军至此，左右夹攻，可以取胜。魏以自去行埋伏之事。魏科传令拔寨都起，扬言且回离城。杜回果然来追，魏科略斗数合，回车就走，渐渐引进青草坡来。一声炮响，魏以伏兵聚起。魏科附身转来，将杜回团团围住，两下夹攻。杜回全不畏惧，抡着120斤的开山大斧，横劈竖劈，当者折死。虽然众杀手颇有损伤，不能取胜。二位都率军众力战杜回不退，堪堪杀至青草坡中间，杜回忽然一步一跌，如游靴踏着层冰，立脚不住。军中发起喊来，魏科举眼看时，遥见一老人布袍蟒履，似庄稼之状，将青草一路挽截，以攀杜回之足。魏科魏以双车碾道，二戟并举，把杜回硕倒在地，活捉过来。众杀手见主将被擒，四散逃奔，俱为晋兵追而获之。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。魏科问杜回曰：汝自逞英雄，何以见秦？杜回曰：吾双足似有物攀住，不能斩动，乃天绝我命，非力不及也。魏科暗暗称奇，彼既有绝力，留于军中恐有他变。魏科曰：吾亦正虑及此，及时将杜回斩首，借往稷山请功。是夜，魏科使得安睡，望日间所见老人前来致衣曰：将军知杜回所以祸乎？是老汉结草以御之，所以颠至被祸耳。魏科大惊曰：素不识叟面，乃蒙相助，何以奉仇？老人曰：我乃箕祖之父也，而用先人之致命，善嫁五女，老汉九泉之下，敢子活女之命，特 特效威力，助将军成此军功，将军免职，后当世世荣显，子孙贵为王侯，无妄无言。原来魏科之父魏抽有一爱妾，名曰祖姬。抽每出征，必嘱魏科曰：“吾若战死沙场，汝当为我选择良配以嫁此女，勿令失所，吾死亦瞑目矣。”即魏抽病笃之时，又嘱科曰：“此女吾所爱惜，必用以殉吾葬，使吾泉下有伴也。”言气而足。魏科迎葬其父，并不用祖姬为殉，谓以曰：“不计父临终之嘱乎？”科曰：“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，临终乃昏乱之言，孝子从致命，不从乱命。葬事毕，遂择世人而嫁之，有此阴德，所以老人有结草之报。”魏科梦觉，述于魏以曰：“吾当时躯体亲心，不杀此女，不意女父贤恩地下如此，魏以叹息不已。然先有诗云：‘结草何人抗渡回，梦中明说报恩来，劝人广积阴功事，礼顺心安福自该。’”秦国兵败，回到雍州，至杜回战死，君臣丧气。晋景公加魏科之功，封以令狐之地，复筑大钟以记其事，备载年月。后人因晋景公所著，因名曰景钟。晋景公复遣士会领兵攻灭赤敌余种，共灭三国，曰贾氏，曰刘裕，即刘裕之属国曰夺臣，自是赤敌之土尽归于晋。时晋国遂饥，盗贼风起，荀林甫访国中之能察盗者得一人，乃细氏之族，名雍。此人善于易逆，常游市井间，忽指一人为盗，使人居而审之，果真道也。林甫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细雍曰：“吾察其眉睫之间，见市井之物有贪色，见市中之人有愧色，闻吾之志而有惧色，是以知之。”细雍每日获盗数十人，市井悚惧，而盗贼愈多。大夫杨蛇直谓林甫曰：“元帅任细雍以获盗也，盗未尽获，而细雍之死期至矣。”林甫惊问：“何故？”不知杨蛇直说出甚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